的题目是奇怪的方程式。讲道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8-11。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有请艾薇牧师和丽芬姐妹。
弟兄姐妹们，带件弟兄太高了哈。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好像朝气不够哈，我们再重新来一遍。
好，我们开始不够朝气，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啊。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神。
感谢
神。一个礼拜前我去了西班牙。
一个礼拜前我去了西班牙。
因为呢，挪威太黑了，太冷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挪威人这么喜欢去西班牙。
因为挪威太黑了。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挪威人这么喜欢去西班牙了。
然后去了西班牙就不想回来了。
去了西班牙之后我又不想回来了。
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看到西班牙的那个我们的飞机在那个云上了嘛哈。
我的飞机在云上嘛。
看到这个云是这样子，十个颜色，我在那边一个一个的数，好漂亮。
我看到那些云呢有十个颜色啊，我一个一个在数啊。
所以我在我的手机上面开始记录有什么颜色什么颜色。
所以呢，我就开始在我手机上面开始记录有啲咩颜色咩颜色。
然后我在抬头的时候呢，
咁我再抬头嘅时候咧，
我们就到了挪威的上空了。
咁就已经到咗挪威嘅上空啦，
就黑了，
咁就黑啦。
所以呢，今天我带的 PPT 里面的所有的图片，
今日我喺 PPT 里边嘅所有图片，
都是从西班牙回来的，
都系从西班牙嗰度翻嚟嘅。
因为去了看了西班牙的圣家堂，
因为去咗睇西班牙嘅圣教堂，
系啊，所以在今天的图片都是从这个西班牙回来的。
所以今日嘅圖片全部都係從西班牙嗰度翻嚟嘅。
今天是御靈節的第一周。
今日係御靈節嘅第一周，
我們也開始預備我們的心來過聖誕節。
我哋就開始預備我哋嘅心嚟到過呢個聖誕節。
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奇怪的方程式呢？
點解我要同大家分享呢個奇怪嘅方程式咧？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聖誕節到底是在過什麼的。
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聖誕節到底係過啲乜嘢嘅。
因為聖誕節是在慶祝聖子耶穌為我們誕生的節日。
因為聖誕節係慶祝聖子耶穌為我哋誕生嘅
節日，所以才是聖誕節，
所以現在叫做聖誕節。
我相信我們弟兄姐妹到市中心也看到，
我相信弟兄姐妹去到市中心我都看到，
到處都是有聖誕燈亮起了，
到處都是聖誕燈亮起了，
每一個這個鋪子裡面都是賣的不同的糖啊、巧克力啊、蠟燭啊，
每個店鋪都賣那些朱古力啊、糖啊、不同的食物啊，
这种这个庆祝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庆祝的气氛就越来越浓厚。
而在北美洲，
在北美洲，
父母亲最喜欢在圣诞节做的一件事情，
父母亲最喜欢在圣诞节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牵着他们的孩子到商场去，
就是带着他的仔女去到商场，
让他们坐在圣诞老公公的腿上，
让他们坐在圣诞老公公的腿上，
然后跟圣诞老公公一起拍一张照，
然后跟圣诞老公公就拍张照片。
我就知道有一个小孩子，他五岁的小弟弟，
我知道有个小朋友，他五岁的小哥哥，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带着他去 去的商场，要给他跟圣诞老公公拍照。
咁咧，佢妈妈又带住佢去到呢个
跟圣诞老公公拍照，
跟圣诞老公公去拍照啦。
那他但是那个你知道那个跟圣诞老人拍照那个队伍好长啊，
你就要排队去同圣诞老公公影相嗰个队伍系好长嘅。
啊，他就跟着妈妈，他妈妈就这样一直拉着他，拉着他一直排队。
嗯，佢妈妈咧就佢就一路我跟住佢妈妈拉住佢就一路去排队。
结果排快要到的时候，
结果排到就快要到嘅时候，
这小五岁的小朋友开始紧张了。
呢个五岁嘅小朋友开始紧张啦。
妈妈，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妈妈，我不想去，我不想去。
啊，不用怕，不用怕。
佢话唔使惊，唔使惊。
你就去坐到那个老圣诞老公公的大腿上去。
你就咁坐喺个圣诞老公公嘅腿上边。
然后告诉他，你今年圣诞节想要得到什么礼物。
然之后你就话俾佢知，你圣诞节想得到啲咩礼物。
那所以后面就是半推半就，半推半就的。
跟住后面就系半推半就，半推半就咁样。
啊，就去了。
咁就去啦。
然后这小男孩就这个圣诞老公会把一腿 一下子抱到腿上。
咁圣诞老公就将个小朋友抱喺佢嘅腿上边。
这小孩看着这个圣诞老人，
呢个小孩子睇住呢个圣诞老人。
这个圣诞老人大概刚刚才那个中间休息，从外面抽烟回来，一身的烟味。
呢个圣诞老公公可能啱啱喺出边休息，食完烟翻嚟，成身嗰啲都系烟味。
那个白白的胡子是假的，
那个白色的须是假的，
他的眼睛没有镜片，
他眼睛没有镜片，
闻起来是又是烟味又是汗味的，
闻起来又是那些烟味又是那些汗味。
然后那个圣诞老人跟他说，吼吼吼，小朋友，你今年圣诞节想要得到什么礼物呢？
然后那个老公公，圣诞老公公说，吼吼吼，小朋友，你今天这个圣诞节想得到什么礼物啊？
那这个小朋友看着这圣诞老公公那个不太像肚子的肚子，
这个小朋友看见这个圣诞老公公不像肚的肚，
然后跟他说，
然后跟他说，
我想要，我想要，
我想要，我想要，
我想要下来，我不要在这里了，
我想要下来啊，我不想在这里了。
如果我们的圣诞节只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的圣诞节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觉得意义不大，
而且很悲惨，
而且好悲惨。
我们教会的使命，
我哋教会嘅使命，
要成为并且建立基督的委身跟随者。
我哋要建立成为基督嘅委身，
成为并建立基督的委身跟随者。
成为并且系建立基督嘅委身跟随者。
也许弟兄姐妹，这已经是你的 N 个圣诞节了。
或许呢个系弟兄姊妹嘅 N 个。
你们已经过了很多很多，用基督徒的身份过了很多的圣诞节了。
如果你是你可能是用基督徒的身份已经过了 N 咁多的圣诞节了。
但是也许在今年，你可以跟一个还未信主的人跟他分享圣诞的意义。
或者你今次可以跟一个未信主的人去分享这个圣诞的意义。
因为耶稣才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因为耶稣才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因为圣诞节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是庆祝圣子耶稣为我们诞生的节日。
因为好像我之前讲的，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圣子去诞生的节日。
而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这不是只是一个听说这样子的一个传闻，
这个不是一个听说有这个这样的传闻。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322个这个
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有322个的预言，
都是耶稣一一成就了。
耶稣都是预言耶稣的一一成就了。
你知道这样子的可能性有多少吗？
你知道这样的可能性有几大呢？
一个人能够成就322个预言的可能性有多少？
一个人可以这个成就332个的这个预言有几大的机会呢？
我相信大家中间数学很好的可能已经在算这个概率有多少了。
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数学比较厉害的已经开始数下这个概率有几大了。
我的数学很差。
我的数学很差。
我是那种老师觉得中国人数学都很好，我就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
老师如果觉得中国人的数学特别好的话，我就是那个另类啊。
那我用一个比较可以我用一个画面来跟大家讲，这个概率大概是多少？
咁我用一个画面嚟到话俾大家知呢个概率呢个有几大哈？
就是把整个挪威，
就将成个挪威，
整个挪威用50块钱的硬币遍满全地，
整个挪威用50蚊嘅硬币布满全地，
每一块地每一寸土地都有一个50块的硬币遮盖着。
每一个地下都有50蚊的硬币遮盖住，
想到了哈，整个挪威每一块地方都有一个50块的硬币去遮盖着那个土地，
整个挪威用50蚊的硬币来遮盖全地，
而且不是只是遮盖，
而且唔系净系遮盖，
要遮盖到六十公分这么高，
要遮盖到六十公分咁高，
要
六十公分咁高。
然后在这中间，其中一个，
而且喺中间其中一个，
我会在上面做一个记号，
我会喺上面做个记号，
然后我就开始找一个弟兄，
然后我就开始揾一个弟兄。
啊，我今天找陈牧师，
我今日就揾咗陈牧师。
然后我把他陈牧师蒙上眼罩，
然后将陈牧师蒙上眼罩，
然后跟他说你往任何的方向去走，
然后同佢讲话你往任何一个方向走，
然后你想停的时候就停，
你想停低落嚟就停，
然后你只能拿一个硬币，你只能弯下腰去拿一个硬币，
你只可以弯下腰攞其中一个硬币，
然后那个硬币必须是我有做特别记号的那一个，
然后呢个硬币必须系我有做记号嗰、那个。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啊、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几大呢？
可能性有多少啊？
可能性有几大、啊、
觉得好像很不可能的事情，
觉得是好像没什么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耶稣能够成就旧约322个预言的那样子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耶稣能够成就322个预言的可能性、
啊、对不起，除了耶稣以外、
啊、
能够成就322个预言的可能性，
除了耶稣之外能够成就322个预言的可能性。
记得这个画面，
记住这个画面。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奇怪的、一组奇怪的方程式。
所以我同大家要分享一组奇怪的方程式，
让我们能够真、好好的去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
让我们好好的去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运行。
感谢你在我当中运行。
求你恩膏孩子的口。
求你恩膏孩子的口。
恩膏会众的耳朵。
恩膏会众的耳朵。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求你恩膏会众的心。
求你恩膏会众的心。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组特别的方程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特别的。
奇怪的方程式，
奇怪的方程式。
而这些方程式是关乎耶稣的诞生，
而这个方程式是关乎耶稣的诞生。
在新约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当中都有讲到耶稣诞生的故事，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耶稣诞生的故事。
但是今天刚刚、戴建弟兄为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一节，
刚才、弟兄读的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一节，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
因为他讲到有星空的晚上，
因为他讲到有星空的晚上，
有天使的 报好信息，
有天使报好信息，
而有讲到这些、牧羊人他们在、野外只是在牧羊的当中就听见了这样子大好的信息。
他的牧羊人在这个、这个的
牧羊当中，
牧羊当中他就听到这个好的信息。
而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主。
而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弥赛亚，是 我们
的
王，
而且也为我们降生，
而且为我们降生。
我们可以有一个有大好的信息，
我们有这个大好的信息，
有这样开心的，有可以有这样子的喜乐，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喜乐。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在、圣家堂里面讲到说、牧羊人看到、听到这个大好的信息的时候、
这个就是、牧羊人听到这个大好信息的时候，
这个信息是好，是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带给我们那样子美好的信息。
这个、信息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
我相信远比十二月份可以买半价的 月票更好的信息。
这个是远比十二月份可以买到半价票的车票的好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是耶稣因为我们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
因为这个信息是讲到耶稣、他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
这是关乎生命的信息。
这个是关乎生命的信息。
在路加福音一开始。
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路加就在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
路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路加再一次讲到耶稣这种超自然的诞生方式。
耶稣就讲到、这个。
路加讲到耶稣。
路加讲到这个耶稣超自然的诞生。
因为他要，而且他有这么多的天使来报信息。
而且有很多的天使来报信息。
加百列来告诉撒加利亚。
加布列来到告诉这个撒加利亚，
你的儿子约翰，
你的儿子约翰
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然后他这天使又告诉玛利亚，
然后天使又告诉玛利亚，
你所生的耶稣，
你所生的耶稣，
你的孩子耶稣，
你的孩子耶稣，
能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然后归于他们的神，
能够使很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
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
然后撒加利亚又在说。
然后撒加利亚又在讲，
孩子啊，你要为称为，你要为至高者的先，为至高者的先知。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就知道救恩。
耶稣为我们降生，
耶稣为我们降生。
所以第一奇怪的方程式。
所以奇怪的方程式
是关乎耶稣的生，
是关乎耶稣的生。
但是要了解这特别的方程式之前，
要在了解这个
奇怪的方程式之前，有一些前提，
有一些前提。
记得刚刚我跟你们讲到说，
记得刚才我跟大家讲，
要耶稣能够去成就322个旧约的这个预言的时候。
要耶稣能够成就322个预言的时候，
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但是耶稣一一都成就了，
但耶稣一一成就了。
那今天我会用我们要讲这个奇怪的方程式之前的前提，
我现在今天要讲奇怪的方程式这个前提，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七个耶稣成就的预言。
我会跟大家讲下这七个耶稣成就的预言。
我只专注在他所生的预言。
我只是专注于他所生的预言。
而我也不能全部都讲。
你都没可能全部都讲。
我只讲七个。
我就今天只专注于讲七个。
我也没有时间去讲到他耶稣的生、耶稣的活、耶稣的死、耶稣的再来。
没机会讲到耶稣的生、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耶稣的再来。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可能要讲到明年的圣诞节哈。
如果今日要咁样讲嘅话，可能要讲到明年嘅圣诞节啦。
但是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挪威冷冷的天气哈，
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喺挪威呢个冷冷嘅天气里边，
用一下我们的手，
用我哋嘅手。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到七个预言。
等阵我哋会同大家讲到七个预言，
七个耶稣的成就，
七个耶稣嘅成就。
当预言有成就的时候，请你们把手合上。
当预言成就的时候，请你们将手合上。
明白吗？
明白没
啊？讲了一个预言的时候，一个成就合上。
讲到一个预言一个成就的时候，将手合上。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记忆，知道
耶稣。我们有啲记忆，知道
耶稣他成就了什么样的预言。
耶稣成就咗啲乜嘢嘅预言？
第一幅图画从西班牙带回来的。
第一幅图画从西班牙带来的。
就是在讲到这个加百列去跟玛利亚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孩子，叫起名叫耶稣。
咁咧就系讲到这个天使去到玛利亚嗰度话俾佢知，你要生一个儿子叫做耶稣。
而这个我们就从以赛亚书7:14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从以赛亚书7:14那里可以看到。
你们的预言就应该一只手开始了哈。
你的预言那只手就应该开始了啊。
在主前700年。
在主前700年。
以赛亚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预言。
以赛亚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言。
弥赛亚将是由一个童贞女儿生的。
弥赛亚将会是一个童贞女儿生。
而这个预言在路加福音1:34。
这个预言在路加福音的1:34那里
就已经成就了，
就已经是成就了。
因为当加百列跟玛利亚讲说你要生一个童贞女的，你是虽然是童贞女，但是你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的时候，
当这个加百列同这个玛利亚讲话你要生一个仔的时候，
他说我都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玛利亚就说我都没出嫁，怎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这是一个奇迹，
因为这个是奇迹，
是没有办法去捏造的，
是没办法去捏造的。
小 baby 是没有办法去骗人说我是谁生出来的。
这个小 BB 没办法去骗人，就说我是由哪个生出来的。
生出来了就生出来了，
生出来就生出来了。
路加福音他作者路加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医生，
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
他再一次的强调耶玛利亚是童贞女的这件事情，
他再一次强调玛利亚是童贞女这件事情，
不止一次提到，
不单止一次的提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医生，他知道有一个童贞女要生孩子，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医生，他知道童贞女要生子的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预言就成就了。
所以预言就成就了。
而且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
而且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再次讲到，
也都是再次讲到，
玛利亚在生耶稣之前一直是一个童贞女的身子。
玛利亚在生耶稣之前一直是童贞女的身子。
所以当旧约预言到耶稣将弥赛亚将是成一个童贞女所生的，耶稣成就了。
所以旧约当中那里说到说弥赛亚将会是一个童贞女而生的话，这个的预言就成就了。
下一个
就
讲到大卫。
下一个就讲到大卫，
这个也是在那个圣家堂不同的地方拍到的大卫的照片哈。
这个是不同的圣教堂里面拍到大卫的照片。
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
以赛亚书九章七节那里。
太快。OK， 成就了哈。OK。这个以赛亚书九章七节里面。
以赛亚书九章七节里面
讲到说，这个弥赛亚是将会是由大卫的家族所生出来的。
这个弥赛亚将会是由大卫的家族那里生出来的。
然后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也看到。
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那里都看到。
从耶稣的家谱，我们就看到。
从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
成就了，这个预言成就了。
这个预言都成就了。
当然，在这个预言当中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耶稣的祖父母是大卫。
这个预言里面讲到耶稣的祖父母是父亲是这个大卫。
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大卫是从犹大支派来的。
大卫就是从犹大支派来的。
这个又把可能性又再缩了十二分之一，
将这个可能性又缩了十二分之一。
我刚才讲到说，我孩子不能去选择谁是他们的父母亲。
我刚才讲过，孩子不能够选择哪个是他的父母，
更不能去选他们的祖父，
更加不可能去选择他的祖父。
所以当预言说的弥赛亚将会从大卫族出来，
所以当预言讲话弥赛亚将会从大卫那里出来，
耶稣成就了，
耶稣就成就了。
接下来一个，
接下来，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困难的部分。
这一段经文是从但以理书。
这段经文是从但以理书
第九章
第九章
第二十五跟二十六节。
25到26节。哦、
太快。碧君，你可能帮我揿，我同你讲，你揿。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
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
但以理书第九章可能是在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因为它记载从公元前五百年到末世的人类历史全景。
因为它记载到从公元前五百年到末世人类的历史全景。
他这边呢，他这边的这个要做一点点数学算术哈。
啊，呢度要做一啲嘅算术计数啊。
因为弥赛亚是在 他这边是讲到说，弥赛亚会是在城墙以色列城墙盖好之后483年过世。弥赛亚
会在这个城墙
盖好
之后
485年
过世。
然后耶稣他活了33年，
耶稣就活了33年，
所以这样子去推算的话，弥赛亚应该是公元零年或是零前四年生的。
所以如果这样推算的话，弥赛亚应该是公元零年或者是公元四
前四年
生的。
然后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节里面，
以路加福音二章一节里面这样
说，这边有讲到他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统计。
他那时讲到是几时做这个统计，
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的，
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的。
但是你会说，
但你会讲
零到四年，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耶。
零到四年嗰个差距啊，系一个好大嘅距离喎。
那到底是我可以是这个零岁的孩子，这个 baby 是耶稣？
咁呢个零岁嘅 BB 系耶稣，
或者是一个四岁的，我说哎，这个才是耶稣。
或者系四岁嗰个先系耶稣。
但是中间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
咁中间系有个历史背景嘅。
因为在做这个月历哈，在算日这个算年份的这个月历的时候，
因为做呢个月历嘅时候，
这个算时间点，这个从之前从犹太的系统换成罗马的系统，
因为从之前嘅
犹太系统换成罗马系统，
变成罗马嘅系统。
犹太系统是一年360天，
犹太系统一年系只系360日啫。
罗马系统是一年365天，
而罗马嘅系统咧系一年系有365日嘅。
一年这样子，一年就差五天。
咁嘅话就一年里边就相差咗5日啦。
450年的运行之后，
450年嘅运行之后，
数学好一点的人差几年？
数学好一啲人就可以计到差几多年啦？
4年，
就差咗4年啦。
所以耶稣的预言，
所以耶稣嘅预言，
耶稣成就了，
耶稣成就了。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就讲这边是在弥迦书5章2节。
喺弥迦书嘅5章2节，
这个是圣家堂的天花板。
呢个系教堂嘅天花板，
就让我们进去看到就是天，就是星象。
呢个睇到个星象。
这边讲到说，这个弥迦书讲的5章2节。
弥迦书讲到喺5章2节嗰度讲。
讲到说耶稣将会在伯利恒出生。
讲到话耶稣将会喺伯利恒出生。
在以色列有两个伯利恒。
在以色列有两个伯利恒，
一个在加利利，
一个在加利利，
一个在犹大，
一个在犹大，
两个都是小不拉几的城市，
两个都是很小的城市，
不能算城市，只是一个乡村而已，
不能够算是城市，其实只可以说是乡村而已。
那耶稣是在哪一个呢？
那耶稣在哪里呢？
马太福音2章1节，
马太福音2章1节
就讲到说耶稣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所出生的，
耶稣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出生的。
伯利恒并不是一个大的地方，
伯利恒不是一个大的地方，
不难找到出生的孩子，
不难找到出生的孩子。
耶稣预言了弥赛亚要出生，
耶稣预言弥赛亚会出生，
预言耶稣弥赛亚要出生，
预言这个耶稣弥赛亚会出生，
耶稣成就，
那耶稣就成就。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边就是讲到这个博士们去送礼物给，去寻找耶稣，送礼物给耶稣。
呢度讲到啲博士们去寻找耶稣，然之后送礼物俾耶稣。
他们带了黄金乳香没药，
佢带咗黄金乳香没药，
要去给耶稣，
要去俾耶稣。
弥赛亚从民数 numbers 民数记对吧？民数记24章17节。
从民数记24章17节，
他们是知道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他们是跟着一颗星去找耶稣。
他们是那些博士们是跟着一颗星来到找耶稣的。
其实讲到博士们，
讲到这个博士们，
其实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他们是在住在东方的星象学家。
他们是住在东方的星象学家。
他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不同的行星，
他们看到这个不同的行星，
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行星 去找耶稣。
他们就跟着这个行星就去找耶稣。
而这个也就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
在马太福音他们就看着这个星跟着走，走到那个星在哪里停了，耶稣就在，他们就在那里找到耶稣。
在马太福音就记载到他们跟着这个星，他们就跟着走到个星停在哪里，他们就停在那里了。
弥赛亚的预言，
弥赛亚的预言，
耶稣成就了，
耶稣成就了。
但是另外一个有关于博士们的另外一个预言，
另外关于博士们的一个预言，
也就是我们从诗篇72篇第10节，
我们从诗篇72篇第10节
讲到他们带着礼物去见耶稣，
讲到他们带着礼物去见耶稣。
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带着黄金、
乳香、
乳香、没药。
下一章，然后，但是这三个礼物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这三个的礼物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这黄金，
这个黄金
是代表耶稣的尊贵，
是代表了耶稣的尊贵，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个乳香，
这个乳香呢
是抹在 小 baby 身上的东西，
是 抹在这个小 BB 的身上的东西。
所以他在讲的是耶稣是人子是神子，
所以这个是代表了耶稣是人子也是神子。
但是末药却是一个送给一个小 baby 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礼物。
咁末药呢作为送给这个小朋友的礼物是有点奇怪，
因为这个末药是来擦在尸体身上面的一种香料，
这个末药是擦在尸体上面的一种的这个的
香料
香料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要为我们降生，因为他要为我们死，
因为耶稣要为我们降生，耶稣都要为我们死。
这些博士们他们知道耶稣的死将会是为我 全人类的罪摆上的代价，
这个博士们他们知道耶稣的身是要为我们全世界的死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但是有一样东西想要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有样东西我想大家是注意一下。
圣经里面讲到黄金乳香末药，
圣经里面讲到黄金乳香末药，
也讲到博士们，
也都讲到博士们。
但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就是三博士，
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三个博士。
礼物是三件，
礼物是三件，
博士是不止一个，
博士也都不止一个，
但是有可能是两个，有可能是五个，
有可能是两个，可能是五个
但是当上高地他 在雕刻的时候，
但是这个在雕刻的时候
可能就想到说一个博士拿一样礼物，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不会弄混，都会知道记得有三样礼物。
咁咧，可能一個博士就攞住一個禮物，咁樣大家就可能唔會搞混亂啦，就起碼就記得有三個禮物。
所以禮物肯定是三樣。
所以禮物肯定係有三樣。
博士不一定是三個。
博士唔一定係三個。
但是這個彌賽亞的預言，耶穌成就。
咁呢個彌賽亞嘅預言，耶穌就喺耶穌身上就成就啦。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是一個可能比較悲傷的一點的一個預言，耶穌成就。
係一個比較悲傷嘅一個預言嘅成就。
因为耶稣的诞生，
因为耶稣的诞生
虽然是一个喜乐的事，喜悦的事情，
虽然是一个喜悦的事情，
但是也代表着有 无辜者会因此而死亡，
也就代表着有些无辜者因此死亡。
弥赛亚为我们降生，
弥赛亚为我们降生
是一个大好的信息，
是一个大好的信息，
但是却有一个邪恶的人要杀了 这个弥赛亚，
但是却有一个邪恶的人想杀这个弥赛亚，
他就是希律王，
就是希律王，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犹大人犹太人的王，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才是犹太人的王，
他的眼已经是完全被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自己的权利 遮盖了，
他的完全被他的自己的利益来遮盖了，
他不相信耶稣是，他其实相信但他不愿意承认，不想愿意接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他是其实可能相信但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他不想要去敬拜耶稣，
他不想去敬拜耶稣，
所以他命令兵丁去杀了他，
所以他命令兵丁去杀了他，
但是他又不知道耶稣是谁，
但他又不知道谁是耶稣，
他也不知道耶稣到底在哪里，
也都不知道耶稣在哪里，
所以他就干脆叫命令兵丁，
所以干脆他就命令兵丁
把所有的都杀去，
将所有的都杀去。
耶利米书这边就讲到说要哀哭，有因为有这样子的哀哭的声音，
耶利米书那里就讲到这样就有哀哭的声音，
而新约里面也讲到，
而在新约里面也讲到
有很 很多的小朋友小孩子因为希律的一个命令被杀，
有很多的小孩子因为希律的命令而被杀，
我们都会有罪的人，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这些虽然这些孩子们无辜的被杀，
虽然这些孩子们无辜的被杀，
但是因为借着耶稣的死，
但因为借着耶稣的死，
他们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他都有永生的盼望，
也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耶稣成就了，
耶稣成就了，
这个是要知道奇怪的方程式前面的一些前提，
这个就是你们想要明白奇怪方程式前面的这个前提。
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要知道圣诞节不是只是家里头放假可以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圣诞节不是放假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我们对圣诞节的那种失落，
我们对圣诞节的失落，
就会像那个五岁的孩子看到那个圣诞老公公是那样子的样子的那种失落法。
咁咧就好似呢个五岁嘅小朋友睇到呢个圣诞老公系咁样嘅失落法。
路加福音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喺一开始嘅说话话俾我哋知，
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他是有一个带着使命为我们出生的。
你告诉主系带着一个使命为我哋出生嘅，
为我们生，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再活。
佢为我哋生，为我哋死，为我哋再复活，
为了是要拯救我们，
为咗系要拯救我哋。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才是永生，
才是永生。
所以奇怪的方程式，
所以奇怪的方程式，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加上罪等于什么呢？
加上罪到底等于什么呢？
如果耶稣减去了罪又等于什么呢？
那耶稣减去罪又是等于什么呢？
耶稣加上我的罪等于什么呢？
耶稣加上我的罪又等于什么呢？
我加上相信耶稣等于什么呢？
我加上相信耶稣是等于什么呢？
大家会做这个方程式吗？
大家懂不懂做这个方程式啊？
我加上罪就等于，
加上罪是等于什么？
死亡，
是等于死亡，
等于与神分离，
等于与神分离。
耶稣减去罪，
耶稣减去罪，
就给了我们生命，
就给了我们生命，
而且我们能够与主和好，与主再连接，
我们能够与主和好，与主连接。
耶稣加上我的罪，
耶稣加上我的罪，
就表示代表耶稣要为我们死，
就代表耶稣会为我们死，
而且为我与神分离，
而且为我与神分离。
而我加上相信耶稣的时候，
而我加上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得到的是永生，
我得到的是永生。
我希望弟兄姐妹现在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
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因为耶稣才是那个大好的信息，
因为耶稣才是大好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已经预言而且成就的弥赛亚。
让我们知道耶稣才是那个尼赛亚，耶稣也都是这个尼赛亚成就的人。
而只有接受耶稣到我们的心里头，
只有接受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同神和好，
我们才能够借着耶稣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才能够借着耶稣有永生的盼望。
而知道这些铁证之后，
知道这些铁证之后呢，
你会怎么样去回应那大好的信息呢？
那你又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大好的信息呢？
这大好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
这个大好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
你会怎么过今年的圣诞节呢？
你会怎么样来到过今年的圣诞节呢？
你会邀请谁来你的俱乐部跟他讲这大好的信息呢？
你会邀请谁个来到你的圣诞聚餐来到跟他讲这个大好的信息呢？
几周前我们有这个夫妇营，
几周之前我们有夫妇营，
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时间，
我们一起经历神，
我们一起经历神。
而在这个夫妇营的时候，
在这个夫妇营的时候，
我也介绍了一首新歌，
我都介绍了一首新歌，
很让我们感动激励的一首歌，
好让我们感动和激励的一首歌。
希望我们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
希望这首歌成为了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
我们请有参加夫妇营的夫妇们来带这首诗歌，
请有参加夫妇营的夫妇们来到唱这首诗歌。
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飞高双手，而祷告费尽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用重价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河。主啊，你叫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凭信得救，你用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了老旧我。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被你的灵给唤醒，让我们赞美不仅用美词，让我们敬拜不仅用方式，让我们服侍不是靠双手，祷告不是用口，让我们爱人不要虚假，让我们待人由心而发。主啊，你让我们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能够谦卑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再一次的能够在占领里面得以自由。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你的名求，阿门。